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圣殿中来敬拜他。好像刚才我在牧道所提到的，敬拜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这个福分，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敬拜他，不然的话机会一失去就可能不再返回了。好，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你为着什么而活，你跟我为着什么而活。那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问的，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的话，我恐怕我们会马马虎虎的过我们的日子。你为什么而活？你是不是为着金钱而活呢？很多人都觉得金钱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是为着金钱而活的话，在某一个程度好像是值得的，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方面呢，这是不值得的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围着某样东西来活的，围着一个对象，这对象可能是一个东西，可能是个理想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神，每一个人一定的。你问你自己，你是为着什么而活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要有这个对象呢？答案是很简单，答案呢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有对象呢而活，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有价值啊。哦，你赚钱很有价值，而且你觉得很有意义，那么因着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很卖力很拼命的来过活，而且你有这个方向感。是的，有些人就以赚钱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目标，就是单单为着赚钱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填饱我的肚子啊！啊，有钱我就有势力，有钱我的脸呢更加显得光彩，有钱能够给我带来舒适，给我方便，给我保障，这是一般上人所想的。是的，在某一个程度它有价值，但是它是否有这个永恒的这个价值呢？答案是没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钱不是万能的。我们知道你可以买一个很昂贵的这个床啊，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安眠。你可以买到一个安全啊，是有保安啊，但是呢你却买不到心中的这个平安啊。钱你可以去赚，但是呢当你把你的生命卖给这个钱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到在接着下来呢，你要为着他付出代价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拼命，以致他的身体呢给弄坏掉，他的健康垮了，然后等年老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拼命的付这个医药费，医药费。而且钱是不能够带走的，你跟我在死的时候呢，一分钱呢都带不了的，钱只不过是用在这个世界罢了。所以你跟我千万千万不可以为着钱而活。我不是说钱不重要，钱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你跟我不可以为着钱而活。所以呢有些人就为钱而活，他觉得最后呢他会很失望。那有些人呢就为着爱情而活，他说爱情是很重要的啊，当然爱情是很重要的，如果夫妇啊能够厮守一生啊恩恩爱爱，那是很值得羡慕的。但是呢到人生的结束的时候呢，这夫妻呢恩爱的夫妻呢还是要分开的啊，那是一个人生的一大悲剧啊。所以如果你单单围着爱情而活的话， 你会很失望的。那如果不好的话，如果比较消极的话，如果这个夫妻啊变脸的时候呢，互相呢就成为冤家，不再是相爱的这个夫妻了。所以呢，为着爱情的活，也不是我们真正要寻求的这个对象。然后有些人说为着孩子而活，那表面上为着孩子而活是很好的，我们讲说养儿防老啊，啊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这大家都知道。是的，如果孩子能够孝敬，能够听话，能够在我们老的时候呢，给我们一些这个赡养费，那是很不错的。而且如果他能够来探访一下，还更加好。啊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很多时候呢，有些我们是料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。孩子并不想象，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好。他不一定会来孝敬你，他不一定会听你的话，他不一定按着你的想法而做了，反而有时候他会把你撇弃了，他可能只照顾他的另一半。啊，当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心灰意冷啊！你想为什么我要养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你开始你会想到我有没有做错决定，为什么我要生他。所以呢，从这些情况我看见到，我们如果为着金钱，为着爱情，为着孩子而活的话，很不值得的。那更有些人呢，为什么为着宠物而活，他觉得很有价值哦，那宠物这么可爱，整天给抱在一起，那为他付上很多很多的这个费用啊，买特别好的吃啊食物给他吃，然后当他生病的时候呢，他所需要的这个医药费啊，比人所需要的医药费呢来的更多，但是你觉得很值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过了不久呢，如果这个宠物呢忽然之间得了病离开了你，哦，那时候你觉得那个失去是多么的大。那所以呢，纵观以上的这些这对象，我发现呢，我们不应该为着这些爱情，为着金钱，为着这个孩子等等来过活。我们最重要的，我们是要为主耶稣而活。那记得今天是复活节，那复活节跟我们信徒呢是息息相关的。复活节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呢，我们就有这个复活的生命。怎么讲呢？这复活的生命有两个阶段。第一个呢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，我们信他的人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这个生命，这个是在灵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从复生啊，灵魂的复生。所以你信主呢，你那个过去已经死去的灵魂呢会活过来，活过来，这是一个重生的这个生命。当然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，那活在肉体当中，将来我们这个肉体会腐败腐坏掉，那么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身体呢会再一次的活过来，这是第二次的活。所以我们信徒有这个重生，我们也有说将来身体的这个复活。那在这个中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责任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这个观念，就是我们必须要为着我们的主耶稣而活。如果信徒不为主耶稣而活的话，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就有问题了，我们就枉费了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，主耶稣为我们复活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就想，为什么要为主耶稣而活呢？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，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而活呢？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，就是罗马书第14:7-8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那那里特别讲到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啊，我们绝对不可以为自己活。那我们人很，我讲很自私或者很愚昧，我们总是要为自己而活了。以为为自己而活呢，我得到了这个好处啊，得到了这福气呢，远比为主而活来得多。那这是大一大的这个错误来的。那今天我就是我们来思想，为什么你跟我需要为主而活？没有一个信徒不可以不能不为主而活的，一定要为主而活。好，第一个原因，主已救赎我们，主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。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，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？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我们买赎过来了，买赎过来，那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。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整个人生生命呢，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乃是属于主的。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相信说，当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了。你说有一个这个在这个奴仆的这个市场，然后有许许多人在拍卖这个奴仆，那其中呢有一个女的这个奴仆，她长得不错，那大家呢都抢着要买那个女奴仆啊，所以有两者在叫所谓的这个投标啊，看谁投的最高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女的奴仆。那这两者呢有不同，一个呢是比较粗的，他满口都是粗言粗语的，另一个呢是好像一个绅士那样很斯文的。那到最后啊，到最后是那一个比较斯文的那个，他愿意付出很高的这个代价，把这个女的这个女仆这个奴仆呢给买下来。哦，当这个女的奴仆被买下的时候，他战战兢兢地来到这个主人的面前。那主人就说：“你来。”每一个仆人呢，都有一个卖身契的，就是一张纸，讲说这个是属于谁的，这个是证明说你是属于我的。所以呢，他拿着那个卖身契，然后在那个你的仆人的面前，他就立刻把它撕掉，这样子撕掉。那么他跟那个女的奴仆说：“奴隶，你现在已经自由了，你可以出去，你可以过你自己的生活。”那对于一个习惯性成为作为奴仆的，他忽然之间获得这个料想不到的这个自由，他实在是难以接受，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呢？他这个女奴仆人立刻呢就跪下来痛哭说：“主人啊，我不能够离开你，你既然把我释放，我愿意一生的跟随你，一生的服侍你。”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的这个生命。那你跟我从前是在罪恶当中被罪恶困绑的啊，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罪恶，我们是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们是绝望的。但是主耶稣一来，主耶稣把我们释放了，让我们从罪当中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。那你不要忘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，你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恩典。记得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就习惯爱犯罪，你犯罪你都不知道，而且你很喜欢的，越做越陷越深了，越做越恶的东西，但是你不会觉得难受的。但是当主耶稣进入我生命的时候，他就把那种罪恶的这个习惯给除去了。隔天， 要讲粗话的那一种的习惯，忽然之间都不见了。我自己本身呢，都觉得奇怪。我回家，哎，为什么会讲那种粗话呢？我觉得很奇怪的嘛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改造了我的生命，把我的生命给改造了，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让我能够过一个称义的这个一个生活，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主耶稣竟然这样子的释放了我，叫我不再活在这个罪恶当中，不再朝着死亡的道路走上，乃是朝着什么一个所谓的这个盼望光明的这个道路而走。那我怎么样能够恢复我的主呢？我怎么能够不侍奉他，不为他而活呢？每一个信主的一定要为我们的主耶稣而活，这个是所谓的天经地义。如果你再继续的围着金钱，围着你自己，围着物质，围着名利而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亏欠了我们的主的这个极大的这个救赎之恩啊。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，我们乃是属于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把我们买下了，那我们必须要来为他而活。这是一种爱的什么爱的回应。爱你为主而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，你一定要很自然的，没有人逼你的。就好像这个奴仆，他没有人逼他说你要一定要爱，要侍奉主，没有，因为他从那个恶的那个罪那个主人那边得到释放，现在他所侍奉的是一个他所爱的这个对象。那么你是不是爱你的主呢？是不是爱那个释放你的那位上帝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为你感谢神，为你感到高兴。第二点，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？答案是主是万王之王啊。你看在腓立比书2:9-11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名叫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只有他配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号，没有一个人配的那个名号的。魔鬼撒旦尝试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名号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的主耶稣既然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既然是那个全能的神，既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，那你跟我为什么不要侍奉他呢？为什么不要为他而活呢？那你在公司，我问你，你为谁而工作呢？你会服侍谁呢？当然我们讲我们服侍我们在上一级的那个我们的管工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管工，我们的 supervisor， 然后我们会很我所谓的很细心，那如果在场的话，我们做工作特别比较更加殷勤。那如果你有选择的话，在这个管工上面还有什么？还有经理。在管工经理上面还有什么？总经理。在总经理上面还有什么？大老板啊。如果给你这个选择，你会服侍哪一个呢？你应该服侍什么？那个大老板。因为最后啊，有什么决定的话，不是由这个管工，有权讲话的是谁？是那个大老板，对不对？如果管工虐待你的话，你能够投诉，能够投诉到大老板那边，大老板就可以跟你伸冤了，跟你解决问题。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谁是最有权利的？是你的老板吗？是你的上司吗？是谁？如果你会按照你思想的话，你从圣经里面你知道，就是那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。那这样的一位主，我们一定要侍奉他，一定要服侍他，一定要为他而活，因为他是那位掌管生命的那位主， 那位能够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那位主，你跟我要服侍他。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带到他面前，他可以为你解决。你不要服侍这个金钱啊，你不要服侍这个宠物啊，你不要为这个宠物而活，你不要为着这个物质而活，你不要为着家务而活啊，你要为什么？为着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耶稣基督而活，这才是所谓的划算啊，这才是使你的生命呢真正的有这个价值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，如果我们会想的话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所以每一个信徒呢都需要为主而活，因为他是这个侍奉的最高的这个对象，没有任何一个对象比这个更多了。当然我告诉你，你在平时你侍奉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当然你服侍你的这个你的孩子，给你服侍你的孩子，但是服侍孩子当中呢，你是为着主的缘故；当你服侍你的管工的时候呢，你是为着服侍主的缘故；当你服侍那个老板的时候呢，你是为着主的缘故。全部都在主的这个身上，坐在主的身上，那你就对了。我们必须要为主而活。第三点，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？对不起，因为主必纪念我们了，主必纪念我们。你看启示录14章13节，这是在追思礼拜我们常常听见的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解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刚才我讲我们会为着某一个对象而活，是因为它有价值。那个价值到底有没有永恒性的，那就是一个问题。如果说你为着金钱而活的话，那个价值是没有永恒性的。你为着你的宠物而活，价值是没有永恒性的。你为着你的产业而活的话，价值是没有这个永恒性，但是你为着主而活，那是有永恒性的，因为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而这样子的一个价值是神所谓定价的，很多时候人所定价的这个价值不一定是真的。有一些人打一场这个赛前赛啊，赚了几千万，你明白？你想为什么打一次？当然他的那边他的拳头当然是他的那个技术当然是很好，但是打一场了，坦白说他就给退休了，打一场就给退休了，就给赚了这么大笔的钱。但是问你，在神面前，如果单单靠着打拳的话，他有没有永恒的价值？你想一想。所以你跟我要在神面前有这个永恒的价值的话，你就必须要为他而活。你为他而活的东西，他都会纪念，他都会写下来，记得在这个白色大宝座的那边。讲到有两种的这个卷子，一个是生命册，一个是讲到他们所行的东西，样样都记起来。你所做的，主都会问，到底你所行的是什么？你所做的，主一点都不会忘记。主是那位公义的所谓的，我不讲雇主，是公义的这个父亲，我们的天父是公义的那位爱我们的神，他必定按照我们所做的来赐福于我们。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所做的东西到最后是没有被纪念，不会被神所写下来啊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你建了很多的这个金字塔，到最后 你的名字在哪里？你建的那个所谓的这个长城啊，万里长城啊，问你死了多少个人，他的名字会被在神的这个生命册里面有没有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他的价值呢，到最后在神的眼光中啊，是等于零的。所以我们的价值啊，最重要不是在人怎么样看，不是在于人的这个角度，乃是神的角度。神看你跟我做的东西有没有价值，凡是为他而做的，一定有他这个价值。最后，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？刚才我就讲了，主要我们交战，主要我们交战啊！你看，在罗马书四章10-12节说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是的，我们是要交战的。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坦白说，我们心有时会颤动，我们会怕，因为我们怎么样交战。当然我说这个交战的时候，不是关于这个救恩的这个交战，而是我们工作的交战。你有没有按着神的这个意思来过活？神所要你过的这个生命，你有没有按照他这样子的一个旨意来过活？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你看彼得前书2:9知道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，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换句话说，你跟我的生命必须要宣扬那一个招我们进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个美德。你要必须要彰显主自己本身。那你就问你自己，你问你自己，你的生命有没有展示主的荣美？你的生命有没有给人看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？还是有人在你身上看到是一个小撒旦，还是大撒旦、大魔鬼在你身上？还是有时候像天使，有时候又像魔鬼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在这方面我们学习。神有一天要审问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过活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亏欠，但是我们就尽量的靠主而过活，按照他的意思，尽上我们的力量来过活。因为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他的这个宝座面前，他台前，我们要受到主的质问，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？为什么你要做这个？那么你怎么样回答？我们会不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，主啊，我做那个是为着主你的名，我做这个是有这个原因。那么你可以向神交战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主的这个赞赏。所以我已经给了4点，为什么你跟我要为主而活，不可以为着其他东西而活。那你，而我讲说，你可以为这个，你可以那个为神而活，是我们最高的这个最终极的这个目标。其他的只不过是次要的、次等的。你服侍人是为着服侍神，你做一样东西，你是为着荣耀神。那这样的这个态度呢？才是正确的，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爱来回应他的这个拯救。他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。你要来依靠他，你要来为他活，他是最高的服侍的这个这个对象。他也会纪念你跟我所做的一切，而且我们要交战。那么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就想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主而活。 你怎么样能够为主而活呢？记得我们要单单的为主而活，因为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句那一节经文里面，那句经文怎么讲呢？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若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这边单单要为着主而活，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这个世界所引诱，我们觉得为主而活好像不划算，为什么别人可以去赚更多的钱，为什么不可以去赚更多的钱？赚钱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要赚到一个地步你把神给忘记了，不要赚到一个地步你的爱心渐渐冷淡了，不要赚到一个地步你把神给忘掉。记得主耶稣乃是我们需要服侍的那一个目标，那个对象啊。那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，都要为着主的缘故来服侍。一切的事上，你无论是在家中，无论是在学校，无论是在这个教会，无论是在这个工所谓的这个职场那边，你做的东西你就说我要为着主耶稣而做，主必定会纪念的。你看这边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七节说到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服侍主的这个原则。当你服侍的时候，你是为着主的缘故而服侍的话，你发现到这个功劳呢，这个奖赏呢，将会为你存留。你服侍一个人，你不是单单服侍为着他的缘故，你还是为着主的缘故来服侍，这是多么美好。所以你不要轻看一个小孩子啊，你不要轻看一个小 baby 啊，哦，你说小 baby 他不知道，随便啪他啊，随便灌他啊，给他这个错的药吃啊，这是不对的啊 ，baby， 神看到啊，主看到啊，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小心的看待他，把他看作是一个宝贵的一个生命，然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看待这个 baby。那小孩子也是这样哦，你不要以为说他父母不在，也随随便便的欺负他，就像有在报纸里面讲到有一些女佣啊。啊，怎么样的捏他的这个他主人的孩子啊？啊，怎么样的叫他刷牙？那个牙刷卡在他这个喉咙里面了，知道吗？有没有这样的报道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虐待的东西。然后或者说，当你的老板不在的时候啊，你就随随便便的做工；当你老板在的时候，哇，你就显得很殷勤啊，显得很尽责，这是不对的。然后有些人呢、啊、做工一些地方呢看不到了你就不骂，看到了你才骂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要为着主的缘故，主要我们敬重，无论在哪里，主人家看得见或者人家看不见，你总是要单单的为着主而做，那这样才是好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要凡事啊为主而活。刚才是讲了单单，要觉得这个时候要凡事。那凡事，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的啊说侍奉主啊。当我们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敬拜神。但是当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，不顺利的时候，在逆境的时候，你还会不会来敬拜这位神呢？你比如说，哦， 我这时候我的所谓的我生意不好，我就不来敬拜神，或者是说我有一点病痛，我行动不是很方便，你会不会说我还是纪念到神，我还是会来敬拜他？那这就是你跟我要想怎么样为主。当我们讲到为主而活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凡事上每时每刻你都要说，这是我要为主而活的这个机会，不是在顺境单单时间，逆境的时候也是为主而活的。约伯虽然他在受了这个考验，他虽然心中有很多疑问，甚至他有埋怨的心，但是到最终他还是回到神面前，他还是知道他所侍奉的那位神是真的，他也继续的为着这位神而活。那所以你跟我要凡事都为主而活，不单单那种，也要顺从他的旨意啊。是的，当我们讲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东西，我们乃是要跟着主要我们所做的东西。顺着他的旨意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是的，你为着主而做，按着他的意思，这个果效呢是会存到永远的。凡是按着自己的意思，自私的这个出发点，为着自己的利益的缘故，主是不纪念的，是没有这个永远长存的这个价值。当你讲到你要为主而活，你就知道说你要按着他的旨意，因为你按着他旨意，你才能够讨他的欢心，按着他的旨意你才能够顺着他的这个意思，而你顺着他的意思，神就悦纳。就好像我们作为父母的，父母都希望孩子按着他们的这个意思，当然这个意思是为着孩子的好处而做的。那如果你自己自以为很聪明，不按照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好意而做的话，最后吃亏的是谁呢？是孩子本身。照样，今天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旨意而过活的话，最后吃亏的是你。如果有一天神要你做一个比较艰难的东西啊，神要呼召你，那你就跟你会不会跟神说，神啊，这个很难哦，你要我去帮助那个人，我要需要花时间哦，我需要帮助那个人，我需要失去很多的便利，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的这个节目。那你如果这样的推辞的话，那就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了。好，如果你按照神的意思，你愿意把自己摆上，顺着他的意思啊去做，神就必定奖赏你。最后，我们要一生的为主而活，无论是生或者是死，都是为主而活的，是一生的。你不可以说开始的时候，一般上信徒呢都很热心，都很爱主，都愿意很好的去侍奉神。但是过了一个时期，慢慢他被世界、被自己的这个私欲所牵连着、所缠绕着，他就慢慢失去了那个爱主的心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我们要学习能够有一颗一生为主服侍的这个心啊！你看宋尚杰博士，就是当他信主之后，他就一生为主奔波，直到他离开这世界。你看这个戴德生也是一样的，为主摆上自己。你看许许多多圣徒，他们都一生的 为主而侍奉。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在这里说，启示录二章十节说，你勿要自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神所要我们的不是走到一半就停下来，不是走到十分之九，乃是走完这条生命的道路，而且必须要忠心的服侍他，对他忠心，肯为他而活，肯紧紧的跟随他。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，才是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。不要被世界，被旁边的这些在路途当中的这些东西呢，所把我们的心呢给牵引了。求神施恩。所以我们再问你，为着什么而活？我为什么而活？你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为了我的肚子，所以我整天忙碌？我为着我的孩子而忙碌，我为着我的另一半而忙碌，我为着我的 HDB flat 我要付那个贷款而忙碌，我为着我的生意而忙碌而活，是吗？如果你是单单这样子的话，你的人生观就错了。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主为我们复活，主要我们为他而活，因为他已经使我们复活了，我们就必须要为他而活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你跟主说，主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，我的生命是你买赎过来的，你是我唯一的主，你是我唯一的神，我也要向你交代。主啊，让我的生命实在是能够给你摆上，为你而活一定有它的价值，一定有它的永恒的价值，是世人所不能够给我的。让我们以这一个经文来作为结束。在诗篇七十三篇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是的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在天上在地上没有什么所爱慕的，你爱慕的就是那位为你而死拯救你的那位主。你跟我要有这样子一个心智，你这样子的爱慕他，你就走对了你的人生道路。如果你在爱慕别的东西，恐怕你就会走入这个歧途啊！虽然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会衰残，但是神会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度过、胜过我们的这个软弱，而且他是我们的福分啊，直到永远。只有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，你跟我没有别的福分啊。这个世上的福分呢，只不过暂时的，但是你为主而活，这个福分呢，就是永远远的。但愿我们能够在今天，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，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，我们的生命必须要为主而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怜悯帮助，叫我们再次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的献上，因为这是你所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不能够把它拿来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乃是要用在主你的身上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为你而活， 主，你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呼召，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呼召，主都叫我们愿意为你的名而活，帮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这个挑战，生命的这个责任。主叫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欢喜的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